那我们这段经文很长哈，有27节，可能有读的时候，如果大家没有读过的话，不见得能够记得住。而且我也看到今天有新人来到我们当中的话，如果对圣经不熟的话，就更困难一点。所以我大概会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一段经文，然后我们祷告，然后我们再讲。我是按照顺序讲的，这样也可能新来的人不太容易听得懂的话，就忍耐。神是有办法的，神是有本事，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听懂他的话语。那我们现在讲的约翰福音呢，是在耶稣最后的晚餐以后，那耶稣讲了几段话，从13章、14章、15章、16章到17章的时候，等一下耶稣就是祷告，他祷告完以后不久，他就被在哥西马尼园里就被抓了、被捕了，然后，连夜的审判，第二天就被钉十字架。那这个15章呢，是接着前面的14章，都是在耶稣最后晚餐以后，卖主的犹大离开他以后，他对门徒的教导，是非常重要的教导。那14章的时候，他讲到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父就是神，意思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别的拯救，除了耶稣基督以外。那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拯救，他是真理，他是道路，就是我们可以到神那里去的路。所以常常我们会听到国内的人哈，他不信的人，甚至在共产党的无神论标榜的人，他会在人死后他会说一路走好。请问你走的是哪一条路啊？一路走好，哪有路可走啊？好像好人就上天堂，坏人就下地狱啊？谁的标准呢？谁说你好是好呢？谁说你坏是坏呢？我们也都知道，今天这个世界上有好多的时候会讲说，凡是敌人都拥护的，我们就反对。那这个标准，一个拥护的，一个反对，谁是你的敌人呢？谁是你的朋友哈？所以没有圣经里面讲，耶稣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耶稣才是道理，意思就是说，当你接受了、相信了耶稣基督以后，你就有永生，你可以到父那里去。然后耶稣接着讲，我们如果认识父、认识耶稣，就认识这位神。后来他的门徒就问说，哎，你把天父显给我看。那耶稣说，我跟你这么久了，难道你还不认识我吗？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我在父里面。那门徒们确实不认识。后来耶稣就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上个礼拜讲的，讲到要有一位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耶稣要把他从父那里差到我们这里来。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另外一位保惠师远远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耶稣是谁，我们就能够认识耶稣。如果不是圣灵保惠师的内住，我们下的决心，哪怕你要做好事，你说我成为一个好人，就算你的标准是所有人都愿意看到的标准，你去做，你也是枉然下决心，因为没有圣灵保惠师的内住是枉然下决心。这是我们上回讲的，如果不是圣灵的保惠师的感动，我们的努力都是枉然的。所以耶稣在上十四章的最后的时候，他讲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跟旧约的以色列人不一样的地方。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哈，他常常努力去遵守，遵守一下子可以，然后又跌倒。可是新约的基督徒，圣经应许我们说，圣灵远远住在我们里面，圣灵远远不分开。我今早上在母堂讲到，也是讲这个圣灵，他说，因为这个题目不是我安排的，是母堂给我安排的，他给我安排说，讲这个从约翰福音看宣教的圣灵。我就请大家想一想，我也请母堂那边的弟兄姐妹想一想，如果圣灵正像上回我们讲到的，是另外一位保惠师，是像耶稣基督那样的保惠师，那我们想说，圣灵是真理的灵，圣灵也一定会指出我们的错误。那圣灵是圣洁的灵，如果是圣灵这样的一位神住在我们当中的话，他 他要远远的住在我们里面。我就请大家想一想，我们教会有很多相爱的夫妻吗？可是你很多相爱的夫妻，你会不会有的时候也有那一个时刻说我不愿跟他住在一起？你有的时候会生气生到那地步，我真不想跟你住在一起。我们人尚且如此，那我们人是违背神的。我们上回讲的，我们的性情里面有一种故意抵挡神的性情，就是越是神告诉你这是对的东西，你越会觉得我就不这样。哎，我就说观察我的 teenager 哈，我现在不敢讲我的孩子任何的坏话，就是观察 teenager， 很多的时候你明明告诉他对的东西，我就不这样。那我有时候也是，我小的时候也是这样，也会有这样，我现在也还会这样，就是我们有这种性情。那也就是说神，你明明知道神是这样子的，那你不愿意跟他在一起，我要我行我素。请问这样的一位神，他要远远和你住在一起，需要多大的爱？这样的一位神，他允许说我远远不离开你。这个圣灵宝会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哈。当我们愿意这样去顺从圣灵宝会时，我们知道圣灵宝会时，神就把那个爱浇灌在我们里面，然后爱从我们身上流出来，我们就会接触圣灵的果子，我们就会有真正感受到那个从神那里来的平安和喜乐。所以这是耶稣到最后，我上一章讲到十四章的时候，讲到最后的时候，耶稣说我们起来走吧，因为他知道这个世界的王要来，然后他说他这个世界的王在我里面没有任何可以跟我有关系的地方。然后耶稣下定决心要让我们，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说起来我们走吧。所以我们今天的十五章呢，就从那十四章的最后，他说起来我们走嘛。那耶稣起来走了，我们不知道他真的就离开那个房屋了，还是他再等一会儿还在那房屋里讲。我想他可能是离开了那个房子了，他就往前走，走到哥西马尼园。我们知道哥西马尼园是一个是耶稣常去的地方，在那里耶稣就被捕了。但是从他这个楼上的房子走到科西马尼园有一段路，据说也要过一个小溪，那个地方那里面有不少的葡萄树。那很可能这段十五章呢，就是耶稣走过葡萄树的时候，就借着这个葡萄树讲了一个自己的事情。所以他十五章的第一节就是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那当然他不是看到那里那葡萄园那么多树葡萄树，他说哎，那些都是假的葡萄树，我是真葡萄树，他不是这个意思。那他的意思是什么呢？我是真葡萄树的意思是什么呢？因为在旧约里面，如果你看圣经，在旧约哈，旧约里面常常把以色列人比作葡萄树。那我给你读一段以赛亚书五章第七节，它里面这样：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树，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喜欢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期望的是公平，但看到的只是流血的事。他期望的是公义，听到的只是哀叫声。意思说他神拣选以色列人，就好像神选了一棵上好的葡萄树摘下去一样，神是那个园主，那以色列人呢是耶和华的葡萄园。可是耶和华神做了很多的事，希望这个葡萄树结好果子，对吧？你种葡萄你都希望那葡萄是甜的，又大又甜 又好，你可以做酿酒啊干什么。那神也是希望以色列人呢是上好的，是能够活出公平来，是有公义的。可是以色列让他看到的只是流血的事情，听到的只是哀叫声。所以以色列虽然是神的一个葡萄树，却不是结好果子的葡萄树，就不是真葡萄树。所以耶稣的比方说，我是真葡萄树，耶稣是真葡萄树，也是他才是跟他连在一起的，才能够结出真正的好果子。所以以色列的葡萄树人预表基督，以色列人也常常被 称为神的长子，预表耶稣基督就是神的独生子道成肉身。所以基督徒有时候也被称为属灵的以色列人。基督徒的 整体呢，我们叫教会，那基督是教会的头，那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教会跟基督的头呢是紧紧的连在一起。那这个连接呢，就好像葡萄树跟枝子连在一起。那我们所有信主的人呢，跟基督的连接呢，就像枝子跟葡萄树连在一起一样。 而且这个连接的话是生命的连接，因为它会结果子。那好树结好果子，耶稣讲的哈，那和耶稣这棵真的葡萄树连接在一起的枝子呢，它一定会结出好果子。好果子，如果我们等一下会讲哈，等一下好果子的话，你会遵行神的命令，也叫上一堂讲的说，你如果爱我，就会遵行神的命令。好果子也就是爱他。那对于葡萄树来说呢，枝子的最主要的意义和目的就是结果子，没有别的意义和目的。但是呢，虽然这个树是好的，葡萄树是好的，那枝子呢跟它连在一起呢也一定可以结好果子呢，但是还有一个前提，就是枝子必须是活的，不是枯干的，那枝子必须被修剪。那这就是他讲的住在基督里头，枝子必须被修剪才能结更多的果子。所以他在第十五章里面一到十二节，他不停地讲说住在我里面，那和合本给他翻译成是常住在我里面，英文的话叫 remain 或者 abide， 就是住在我里面，就是你跟他连在一起。那到第二节、第五节、第七节，好，大家还是翻到圣经那里。第二节呢，他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五节到六节呢，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开了我，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撕起来扔在火里烧掉。那这一段经文呢，有很多神学上的争议，那我也不得不讲，就是神学上的争议的东西。那我给大家讲了，如我已经反复再三强调了，圣经里面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教导、命令，那是绝对的真理，是没有妥协余地的。那对不同的，像这段经文里面的不同的解释的时候，不同解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的时候，是相对的道理，我们可以互相尊重的，而且我们也不见得被这些人的有不同的看法的人会牵着走。那特别是圣经里面没有讲到的，那我们要爱心来包容，换下自己的东西，没什么大不了的。那这一段经文呢，很多有的人会拿来去研究说，这里是不是讲我们基督徒有了救恩后会失去。他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就剪去，那他想，哎，又属于基督的人又最后不结果子被剪掉，然后后来说人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的枯干，丢在外面枯干，人撕起来就扔在火里烧掉。哦，你是跟他在一属于他的，可是你又不结果子，就被剪下来丢在外面枯干了，人撕起来扔在火里烧掉。那这里的枝子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所以很多的哈有不同的解释，我只是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们不要被这些解释呢所困扰。等一下我会讲我自己的 conviction， 我自己认定的是意思。那有很多人说，哦，这可能原来就是基督徒。那基督徒呢，他虽然属耶稣基督了，可是渐渐的冷淡了，最后就被扔到外面了。那意思是基督徒可以失去救恩。可是这样的教导呢，是违背圣经其他地方的教导的。另外人的教导说，哎，基督徒救恩不能失去，哎，所以就争来争去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有的人就说，那不能失去，那不能失去的话，那这里讲的是什么意思呢？哦，讲到说可能基督徒以后失去奖赏。那这里反正都是你想出来的嘛哈，这并没这么讲啊，他可能说不结果子嘛，连奖赏都没有了。那另外一种可能性呢，他说这些人呢是表示挂名的基督徒，像卖主的犹大一样，虽然跟耶稣常常在一起三年半，最后把主给卖了，根本不是基督徒，从一开头就不是。所以他这里讲的属我的就是挂名属我的，哎，所以你就要这个争来争去了哈，为这三名争。那我不去争这些东西，你们自己可以去想，也好好祷告。那你我们有时候是不能论断有没有人得救哈，有没有人他救恩会不会失去，但是你清楚，你住在耶稣基督里面，你知道你今天还在遵守耶稣基督的教导，你就住在他那里面，你知道。我常常有人就说，哎，我的救恩到底会怎么样，是不是我有没有哪一天重生，我也不记得。我常常跟他讲说，哎，你不知道你哪一天生了，那没有关系，为什么呢？你今天活着就好了，你活着你表明你肯定生了嘛，对不对？讨厌的是他不知道自己活着，然后会要去找哪一天生了，那没意思嘛、啊，所以我的观点是实验的观点，就是你还活着，你还在耶稣基督里面，这才是关键。 而这些东西，这些教导里面，如果我们有困惑，就警告我们不要离开耶稣基督，这样才是正，我觉得是对我们有帮助的教导。那我自己认为比喻里面你不能去研究这个细节，这细节它不见得有这么明确的意义。你如果要真的要把它上升到神学的高度的时候，如果大家是还没有信主，而且刚第一次听到圣经的真理，就原谅我，因为这个确实是不太容易的神学上的东西。你要上升到神学的高度的时候，你必须有圣经清楚别的地方教导，而不是拿这些不清楚的东西上升到神学高度。那我是讲给我们比较成熟的基督徒听的，你到时候与人争论的时候，你要争论什么东西，你不是只是去把别人辩倒下去，你的目的是去赢回大家，让大家清清楚楚地看到圣经是这样的教导，那你就要有圣经里面很重要的根基来支持你，而不是拿这些不清楚的东西来支持自己。那我自己认为这一段经文，耶稣这14、15、16、13、14、15、16都是对已经信主的门徒说的，而且是在卖主的犹大走了以后说的，所以我认为他是对已经接受主、已经被圣灵重生、圣灵住在那里面的基督徒说的。那你说那什么叫属于耶稣又不结果子的呢？那我自己这样觉得，我们的生命的过程当中，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有很多需要被修剪的地方。就像上回如果我们听到的话，廖爱华跟蔡耀明他讲说败子跟麦子，就是我同一个人里面仍然有败子有麦子，那败子那一部分你必须让他显出来，让他离开那个葡萄树被剪掉然后当火烧掉，那你的麦子那一部分要结果子。那我们里面有需要被神修剪的地方，那教会里面也有许多被修剪的地方，所以如果你这样应允的话，就算我们教会是结果子的教会，它也要有许多被修剪的过程。神利用这个过程是让我们多结果子。所以我自己看哈，这一段经文不是拿来让我们讨论说是不是有人得救了救恩失去了，是不是啊有的人只是啊挂名，这是基督徒却得不到奖赏，是不是有的人只是挂名基督徒，这不是，根本不是讨论的重点。讨论的重点，耶稣教导我们的重点是要我们住在他里面。那住在他里面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认为这样讲的话，从14章、15章、16章，他实实在在的重点里面都是有圣灵，圣灵必须在我们里面内住。那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内住了，在14章里面讲说耶稣已经通过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因为他说到那日你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也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圣灵已经，耶稣基督已经借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那这里面为什么又要命令我们再住在耶稣基督里面呢？我的理解就是要我们与圣灵同工，在被神修剪的过程中靠着圣灵去致死肉体的恶行，死的东西是不结果子的，致死肉体的恶行，那同时呢又随从圣灵、顺服圣灵的时候，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就是爱神了，爱弟兄。所以这个我认为是住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他那神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可是我们必须顺从他，与他同工。那我就下把这个十五章下面分三个大段给大家简单的讲讲哈。那是从1到11节那个地方呢，他是在讲与主的关系上，我们怎么样住在主里面，结出果子来。那结出果子就是爱主。那12章12节到17节呢，是讲与我们弟兄姐妹的关系上，我们住在主里面。那怎么住在里面？住在主里面表现是怎么样呢？他的果子就是彼此相爱。那18节到27节的话，他讲在与世界的关系上，住在主里面。与世界的关系上，住在主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果子，是我们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果子，就是你会被逼迫，这个是我们都不想要的果子。你会被逼迫，而且呢你在逼迫当中仍然要为主做见证，却有人会信主，这个果子。所以你在与主的关系上你更加爱主，与弟兄姐妹的关系上能够彼此相爱，与世界的关系上你为向人做见证，把福音传给世人，有人会信主，
那这些都需要我们住在主里面。那好，那我就先讲一到十一节哈，我们住在主里面与主的关系上。那我再三讲说圣灵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们上回也讲到十四章的二十六节，他讲说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的保惠师哈，十四章的二十六节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愿意跟圣灵相交的时候，我们说圣灵的时候，圣灵会让我们想起主的话来。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十五章的第七节。十五章的第七节他说，你们若藏在我的里面，怎么样？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那圣灵他说把主的一切话都让我们想起来。所以如果我们常常在主里面啊，不仅仅是读经祷告了哈，读经祷告你头脑上知识知道了，而是你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圣灵会让我们想起主的话。我觉得就是那个主的话，他说就常常在我们里面，我们平常行事为人的时候，我们会有主的话作为指引。那但是主的话不仅仅只是指引，我们很多的时候很想知道神的旨意是怎么样。哎呀，特别是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啊，我们家庭出现困难了啊，神的话是什么啊？当然有很多是神的话清楚的教导。那有的是我找工作了，我要怎么办？哎，找不到工作的时候，神的话是什么？我生病了，神有没有给我一话，就告诉我医治的事情啊？那我以前也有这样的去寻求。那主会让我们想起圣经里面的话，那想起圣经的话呢，是确实是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可是圣经的话它不仅仅是给我们这个安慰哈，当你在困难的时候，主的话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功用就是第三节里面他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那讲给你们的道是什么呢？就是话嘛，哈，就是我给你说的话已经干净了。那这个话怎么叫已经干净呢？因为前面第二节说，凡结果子的，它叫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意思就是主的话，当我们想起主的话的时候，主的话会修理我们，会修剪我们。我不知道，我想你们大概都会有这种那种经验，在家庭的生活当中，冲突以后有没有主对你说话要认罪。我去上神学的第一年，我已经这么久了，我上的时候第一学期就是跟我老婆吵得厉害，最后把凳子都摔碎了。然后我就一个人出去散步，主说你要认罪悔改我是跟主说我认了，我已经向你认了，我都已经跟你不停的道说我是有罪的人，求你饶恕我，我脾气怎么样，在压力下面我就受不了了，这种心情。那主会说，不是还要彼此认罪吗？不是只是向我认罪啊，你愿意向你老婆认罪吗？那你会不会 argue 里头？他90%错，我10%错，你会不会这样子？就是神很实在。神很实在的跟你生命中的经历，那最后说，哎呀，主啊，他没有90%错，10%错，他80%总有吧，对吧？那你不管是80%，哪怕他是99%错，你有1%错，神也说，你认你的呀。我是在母堂以前分享过，在这里没有分享过，我现在找了例子，后来我就给我老婆认罪。我老婆也向我认罪我们就是说神他在同一个圣灵里面他会修剪我们，你想起主的话的时候这个是修剪。那认罪悔改他不是一个交易哈，我现在好难受，我现在好痛苦，我向你认罪，你马上把我痛苦拿走，不是这种交易，不是这样。而你真心的对你冒犯了这位神，你后悔那而且你会发现说认罪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我们在犯罪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我讲的是小例子了哈，我个人生活中的例子，就是你犯罪的过程中，我们都会处在一个被魔鬼好像在玩弄当中，我们会 掩盖犯罪。我们读过旧约里面大卫王嘛，大卫王犯罪的话，他是看到一个漂亮女人在那洗澡。我常常跟我老婆讲说，哎，这个大卫这个人真的有毛病呢，十几个老婆还要再看别人老婆，还看到她漂亮还要再去咬。我说这个真的是有毛病啊。但是你会知道人就是这么多毛病。而且神有没有提醒他，当他要去找那个女人的时候，他的仆人就说，这不是你手下的大将乌利亚的老婆吗？对吧？他一步步的找，但我们后来知道犯罪以后他就掩盖，一步步的掩盖，一步步的掩盖，一步掩盖。那今天圣灵提醒我们的话，就像当时的拿单走到大卫面前说，你就是那个人。好，大家去研经哈，很有意思。就是拿单指着大卫说，你就是那个人，就是你就是那个作恶多端，好像自己有一大堆的羊群，不肯宰杀一个羊，还把群人的羊抢来宰了吃了，你就是那个恶人，你就是那个人。他没说那个恶人，你就是那个人。如果大家去研经的话很有意思，把大卫跟那个耶稣基督对比。当耶稣基督被审判的时候，耶稣基督被比拉多带到那个众人面前的时候，你们看这个人，神如果要审判我们呢，就会说你就是那一个人，你是有罪的人。但是当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罪的时候，我们会被提醒说，你看那一个人，那个人代替了你。哎，所以神的话会在我们里面哈，他给我们修剪我们。那我们愿不愿意，我们今天你是被修剪的时候，被指出罪来的时候，是自我辩护呢，还是推卸责任呢，还是否认呢，还是说你有了主的话，主的话与教训、督责、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我愿意顺从主的话去做呢？那这里面很关键很关键的，圣灵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还要从圣灵那里得能力的时候，那就是再三的这里讲了哈，第十五章非常有意思，第十五章的第七节的后半段，他说，还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必须祷告祈求，祷告祈求。在我们没有能力的时候，我们不愿意认罪悔改，我们在推脱责任的时候，不要让圣灵担忧，而是靠着圣灵的致使肉体的恶行。你知道，我们所有人有圣灵经验的人都知道，我们悖逆和自私会让我们短暂的快乐，甚至有的时候会沾沾自喜。但是你也都知道，你有圣灵在里面的人都知道，那是最终之乐，是饮鸩解渴，自取灭亡。属基督的人必然有圣灵在里面，那神一定会管教他。我记得我在读神学的时候，老师让我们写一个文章，他说，你想一想到底生命是怎么成长的，你就只回想你自己的过程，你今天跟过去信主的时候的比较，你今天走到这一步，你的生命是怎么成长的，一点一点变化过来的。我就在想啊，我想想，我说我每次的生命的成长好像都有神的管教，我这是悖逆完，他管教我，管教完后，然后我服了，我说主啊，我不敢了，我愿意悔改。哎，我都这样子，这个我老婆可以作证的。哎，我有一次从中国还是那时候在母堂还没待这里，就是去短宣回来的时候，我的心已经好像不在主那里头，所以我等一下让大家祷告，因为我明天早上5点就要出去短宣，祷告是保守我的心。心不在那里的时候，我知道说主啊，我等面对的你的就是管教。可是一路都没管教，我很顺利的回来了，飞机都下来了，都到我老婆也来接我了。我说这样，可能管教就没了吧。但是我知道我悖逆他。悖逆你不见得要外面行动上，你心开始悖逆他知道。哎，等我老婆说，你要开车吗？你刚到这里来，刚下回去。我说还是我开吗？哎，我开着车，没人招我惹我去招惹别人了，我自己车撞到柱子上，就是那个停车场出来那个柱子上就撞过去。神一定管教。那我管教完后，那个大概花了我2000多块钱，但还好有 deductible 500块钱，心疼了一阵后，我服了。我说主啊，我是流泪的赞美， 哎，我这个很在乎钱的人才会流泪。你看你们不在乎钱的人，500块可能不叫流泪啊，但是我是流泪的赞美。我说主啊，你信实，因为你如果这件事在我心都歪掉的时候，你还不管教我，那这哪是爸爸？这哪是我天上的爸爸？他真的是我天上爸爸。所以祷告中，我们在祷告祈求主的话会给我们，主会修理我们，那我们赞美他。但是祷告祈求当中，主的话也会感动我们。当我们遵从神提醒我们神的话的时候，圣经讲说你立志行善都是神在你里面工作。当我们立志行善，愿意去遵行神圣经提醒我们的话的时候，我们会去爱神爱人。所以他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面。我们就会常常在主的爱里面，那圣灵会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当我们感受到圣灵浇灌在我们身上从神那里来的爱的时候，我们会经历到基督的喜乐，我们会经历到基督那个夺不走的平安。我 求神的就是，我们大家都不要因为撞了车以后才觉得有平安有喜乐，而是你没撞车你就有平安有喜乐，因为你遵行神的命令。那像我呢，被管教后我也有平安也有喜乐，因为我知道这位神他还和我在一起，非常的美好。那第二点，我们讲了一点哈，我希望不要讲的你们都睡着觉。第二点的话，我们讲说与弟兄姐妹的关系上，从12节到17节，那12节到17节，那12节的开头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那彼此相爱，他在13章里面已经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我怎样爱你们，你们怎样彼此相爱。如果你们这样彼此相爱的时候，众人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了。那12节那个地方说你们要彼此相爱，然后呢到17节那里的时候，我这样吩咐你们也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所以这一段的头跟尾都是耶稣基督的命令和吩咐，说你们要彼此相爱。那彼此相爱好像他在除了给我们命令以外，他好像也请求我们要照着他教导去彼此相爱。那他这样的请求呢，是基于他自己的爱。我们上回已经讲过，耶稣坚定不移的爱我们，为我们做了榜样，他为门徒洗脚，只有仆人为主人洗脚，哪有主人为仆人洗脚。所以彼得非常的惊讶说，主啊，你怎么可以给我洗脚呢？我给你洗脚才可以啊，你怎么给我洗脚呢？那耶稣说，我如果不给你洗，你就与我无关了。那彼得就是，主啊，我要与你不但有关系，而且是百分百的关系，所以你把头啊脸啊手啊全都给我洗掉。耶稣说，洗过澡的人洗完脚就可以了。那耶稣也为卖他的犹大洗脚，当然犹大没有洗过澡。那这些都是比喻的说法，就是没被神的话洁净掉的，没被不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这样讲哈。那他不仅为我们做了榜样，他还坚定不移的去走上十字架。那这里耶稣讲了一个更奇妙的一件事情，耶稣做的榜样，他说更奇妙的一件事情，以后我15节，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父所听见的都已经告诉你们了。那耶稣要我们彼此相爱，耶稣给了这个命令。那耶稣，如果我们是他的仆人，那仆人自然要遵守主人的命令。那无论你愿意不愿意，无论你懂还是不懂，做仆人的就是奴隶嘛，奴隶对奴隶主的话，你只有遵守，一概的顺服。那耶稣也要我们彼此的相爱，可是他却要我们是朋友那样的去相爱，就是我们把他当朋友一样。这仆人的是机械的顺服，不知道主人的事情。那朋友的话是出于信任，心甘情愿的服从。对仆人的话，主人只要吩咐就好了，对朋友耶稣就要做比较多的事情，就要把父告诉他是要告诉给朋友，而且要跟沟通。我们自己在世上交朋友的时候，也大家都知道啊，你要有朋友的话，就必然要多花时间在一起，要有沟通。所以教会的聚会也是有这个意思。那耶稣把父的旨意都告诉了他们，告诉他们怎么样呢？他们不见得能知道，因为圣灵没有赐下来。所以耶稣还做更重要的事情，他复活升天后，他要把那个灵赐下来，圣灵赐下来，使我们能够真知道神的心意。所以他是这样帮我们当成朋友的。然后他又说，人的爱里面没有比为朋友舍命的爱更大。那耶稣为我们舍命， 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我们现在只能听起来，除非我们真的碰到，真的圣灵把那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够感受到说耶稣是这样的爱我，耶稣是这样的爱我啊，他帮我当朋友。那耶稣而且是主动的，在我们不明白的时候，不断的一次一次的教导我们，启发我们，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可以明白。他如果只是一个主人的话，他又不愿意做这么多的事情。所以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教会彼此相爱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学会啊，忍耐沟通，不要一下子就下一个结论，哎，这个人就是这样，那个人就是那样，那个人就这样，那个他是冒犯，这样子。主耶稣都花了这么多的功夫，他是神自己降世为人，却还要想办法让我们能够明白。那我们更是需要在教会里面，如果彼此相爱里面没有沟通呢，那个爱是不能够深入的。那沟通的话，我们误解的时候，冲突的时候，仍然去沟通，哎，那这个会让我们彼此的相爱会变得落实到实处里面，因为我们都是同一个圣灵住在里面。那另外一点，耶稣讲说你们要彼此相爱的话，是因为他拣选了我们，对吧？那拣选的话就不是像挑选商品一样，而是神定义爱我们爱到底，就是我爱你了，我就下了决心爱你，至死爱你。这有点像这个夫妻俩结婚的时候我们当时结婚的时候是没有这个西式婚礼现在这边西式婚礼的时候，结婚的时候说我爱你，爱你到底，不论是贫不论是富当然很多的时候是假的这么讲，可是如果你真的这样，这就是耶稣基督下的决心所做的事，为我们朋友舍命，而且舍命到底。那还有一样的事情，他爱我们，他拣选我们，他为朋友舍命，他还有一样的事情，这就是圣经里面不断的给我们提醒不断的给我们提醒，在十六节的后半节，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圣灵的帮助，所以我们必须在祷告当中向神求。他不，圣灵说他永远住在我们里面，他不离开也不离弃，他一定垂听我们的祷告。特别是我们愿意去遵行他的旨意，愿意去前面与主的关系说，我愿意遵守神的命令去爱主的时候，你这个是祷告求能力的时候一定得到。当你愿意去爱你的弟兄姐妹，你说我愿意，我担心，我害怕，我怕他会怎么反应我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你这样祷告的时候，你也一定会得到神的能力。他让，因为他就是要做成这样的事情，他叫我们去结果子，让我们可以彼此相爱。弟兄姐妹们，我们再怎么强调祷告都不够，所以教会的祷告会，小组的祷告会，你两三个人在一起的祷告是何等的重要。你一个人常常，你再怎么强调都不重要。你看到教会里面到处都有分裂那个是罪人的常态，那彼此相爱却是非常态，这是神做成的。那 生命为什么是这样难以成长？因为神做的过程当中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它是修剪我们的过程。那修剪的我们的过程中，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这么糟糕的呢？往往是在与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过程当中，我做不来以后，我 被神的话语提醒，圣灵提醒我说哎，你要致死肉体的恶行。那这个过程是很痛苦的过程，这个过程中你怎么会愿意呢？你怎么会有能力去致死它呢？除非你圣灵给你能力。那有些人的生命成熟到一个地步，真的都是别人让你痛苦的时候，你会不会想到说哎呀，都是别人让我痛苦的时候，那如果 耶稣呢，你如果效法耶稣呢，耶稣在那样痛苦的时候，他仍然去怜悯人家，仍然去爱人家。我有时候会有一种虚假的想法，我不知道你们会怎么样，我觉得圣灵的工作他要让我感觉到我今天可以爱你我今天可以爱你，我感觉到里面很舒服，或者我感觉到里面至少没有痛苦，至少我没有别扭，我才愿意爱你。如果我里面有痛苦，我里面有难受，我里面有别扭的时候，我不愿意去找你。你觉得这是圣灵的感动吗？圣灵的感动就是说，圣经怎么讲，他想起神的话语，圣经这么命令了，你就要去做，然后你去遵行的时候，圣灵加给你能力去做。我读过约翰卫斯理的传记，约翰卫斯理他的妈妈是讲他妈妈有15个儿子他妈妈曾经经历了一件是最最痛苦的事情，就是他的女儿，约翰卫斯理爸爸也是牧师， 妈妈也是非常敬虔的人。那约翰卫斯理在当然是更了不起的牧师了哈。当然他讲他妈妈的一件事情，他妈妈有一次呢哈，就是他的女儿悖逆了，所以做爸爸的这个牧师的爸爸脸上没有光了，就是要跟这个女儿就是断绝父女关系。那对母亲来说，这个心头的肉啊，疼痛的不得了。可是别人看约翰威斯理的妈妈的时候，她仍然做该做的事情。别人说：“哎，约翰威斯，我就问他妈妈说，你好像这个事没有发生一样，好，你还做你该做的事情。”其实他心在流血，心在疼痛啊。但是他知道说，他说我即使我心里再疼痛的时候，那该做的事、对的事，我仍然要去做。这个叫顺从圣灵。这个是顺从圣灵，不是你感觉良好的时候才去做。当然，感觉良好的时候做也是必要的啊。可是，在你这个痛苦的时候，这个你就会想到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他说，他对父的祷告说：“不要照着我的意思，而是照着你的意思。”那圣经在希伯来书12:2-3里面，他讲到说，他因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了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你们也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如果我们忍受了罪人的顶撞，你想一想我们的救主，他因为摆在前面的喜乐，轻看了羞辱。我也深信这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当中的痛苦，非常痛苦的时候，你仍然叫照着圣经的教导去做的时候，你可以有十分的把握，你可以绝对相信耶稣基督说，那个前面过了这个痛苦以后，摆在前面的那个就是喜乐。我读了一个，最近的话，我前面有一段时间读了一本小说，因为自己给自己加力量，就是名著《复活》，复活哈，托尔斯泰写的《复活》，它里面都是引用很多圣经的。托尔斯泰对这个神的两个命令，他理解，他说：“爱神爱人。”我们觉得“爱神爱人”这两个命令呢，是我们的 duty， 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只有这样，必须这样去做啊，努力去做才 duty。他说，我们很多人都理解错了。当你能够爱神爱人的时候，那个是喜乐，那个是神设计我们的时候，神起初创造我们，我们没有堕落的人的时候，那个是最终极的、最喜乐的事情。我们都觉得这个我是无奈哈，才去爱主啊！我现在信你了啊，是一个这种被你强迫下面，我为了这个满足你的要求，不是。我们可能很少经历到这样子，就是去爱神爱人以后，喜乐满意，平安在里面做主。我自己也是这样想的，只是远远的看见哈，没有这种亲手的抓住。但是这些属灵上的伟人，像这些文学巨匠，他们经过人生的这么多的事情，看过这么多的事情，他会觉得说，神给你的命令里面、设计里面埋藏下他最最美好的心意，平安喜乐啊！如果你真正的感受到你被神完全的接纳，你被神的那个爱包围的当中，平安喜乐，你不怕世上任何的东西。好，那最后一段，18-27，就讲我们在世界的关系上，我们怎么住在主里面。好，那这段我快的讲。那耶稣已经讲了，上回他已经讲过，说这个世界的王来，这个世界的王就是撒旦，这个世界在撒旦的控制下面。那这个世界的这里的意思，世界的意思呢，就是有组织的对抗神的一种社会制度。所以自从我仔细的去读圣经和我自己看圣经的时候，我从来不认为一个社会的制度会使人心改变掉。虽然制度里面有好和坏啊，相对的好和坏，但是制度绝对不能改变人的心，而且这个制度基本上都是在这个世界的王控制下面来对抗神。 所以耶稣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会被人恨恶，因为我们是主从世界中拣选出来，我们是属于主不属于世界。那世界恨我们的主必然要恨我们，因为他说你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嘛。如果我们的主都被世界逼迫的话，那我们跟从主的人肯定也会被世界逼迫哈。当然我们前面也讲过了，这很多的逼迫不是是你罪造成的，那你不要因为罪受逼迫，而是要因为你跟从主受逼迫。我记得我们在星期五讨论的时候说我们小组里面讨论也问一个问题，说我们信耶稣的人会不会遇到更多的，如果按概率事件来看的话，会不会遇到更多的灾难困难？不会哈，这个是谎言。 OK， 信耶稣的你如果照着神的教导去做的话，你许许多多人罪造成的苦难都没了。你比方说夫妻之间，你愿意照着神教导做，你就是美好嘛，真的会美好。虽然这痛苦的过程是有，你教会之间你愿意照着神的教导去做，彼此相爱就是美好嘛哈。但很多的苦难没有了，就是不信主的人他处在这个世界魔鬼的这个控制下面，那个苦难是他们之间的这个遇到的概率的苦难是必然的，那我们这个会没掉。但是信主的人，他你真的信主的话，你真的跟从主的话，我说会有一个结果，就是这个世界会逼迫你。那我们说在美国也没有逼迫，那美国不是挺好的吗？那这中国家庭教会可能有被逼迫，可是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就这么讲，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这种陈述句你没办法解释，我们今天没被逼迫，可能我们没有立志在耶稣基督里面过敬虔的度日，我们可能对世界有幻想，这个世界一定有恨神的人，而且有无故恨神的人，不要指望这样的人会信神。耶稣就是这么告诉我们，他说 我如果没来的话，我没有向他们说这些话，我如果没有显他们显出这些做他们的事，他们还有理由哈，不信我恨我还可以，可是我已经做了这件事情以后，他们 还要恨我，而且不仅恨我，是恨我天上的父，就是恨神，他是无故的恨我。这个世界确确是有撒旦的后裔跟女人的后裔，这是确实是有恨这个世界上恨这个信基督的人。那星期四的时候我去参加一个培训，是宣道会的神学院的院长说，他说今天你会慢慢的发现到美国的主流教会，美国的教会正在被美国的社会边缘化。你不要以为在美国这个地方你可以生活的无忧无虑，好像我过一个基督徒生活可以不受逼迫，不会的，很快就会有，他是这么讲的。可是呢我们还必须要做该做的事情。那这里就是二十六节二十七节讲到圣灵从父那里差来的宝惠师，就是从父来的真理的圣灵，他来了，他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在一起。我们要和圣灵同工，顺从圣灵的带领。你在这个逼迫当中，你仍然要为主做见证。那在做见证的时候，会有那愿意听我们的人，那不愿意听我们的人，那没有办法。但是有愿意，而且很多是被圣灵感动，愿意听主话的人，那他也愿意来听我们教导的圣经的真理。所以我自己受到的培训，简单的传福音的培训的时候，在国际桥梁受到的传福音培训的时候，就是你要恒切祷告，依靠圣灵的大能，采取主动，单单传讲耶稣，把结果交给神。你不要以为你在做见证是你一个人在做见证，你跟那个人向那个人做见证的时候，背后我们看不见的还有圣灵，他也在做见证，圣灵是与我们同工。所以我们两两出去的时候，去向人传福音的时候，一个祷告一个传福音，或者一起祷告，你在向人传福音的时候，总有那个灵圣灵他也在那里做工，我们是与他同工。所以我总结一下这三种关系，我们住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三种关系的话是互相影响，那与主的关系里面是最根本的。那我们怎么在与主的关系里面住在耶稣基督里面呢？我们常常祷告圣灵让我们想起神的话，那我们就顺服神的话，随从圣灵过圣洁的生活。那在教会生活中我们怎么样和弟兄姐妹的关系中我们怎么样住在圣灵里面呢？我们也是常常祷告，靠着圣灵的大能彼此相爱。那我们在世界当中呢，我们在工作当中呢，我们怎么住在 主里面呢，我们仍然是常常祷告，与圣灵同工，为主做见证。这一章里面，我想这三点它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与圣灵同工。那我们怎么与圣灵同工？祷告，让圣灵提醒我们，想起神的话来。所以常常祷告，随从圣灵，住在主里面。最近在看日记的时候，看到去年写的日记，那时候看了宋尚杰博士。宋尚杰我们大家都知道了，他是中国的复兴布道家。他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因为他做了很多的事情，带了，他有一年就写说我要带十万人信主，真的有带十万人信主。那宋尚杰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面，他1941年好像就过世，41岁的时候就过世。他祷告113天，他说我自己总结的，他说布道很重要，祷告更重要。他已经做了很大很大的圣经的就是在神里面的事工，复兴工作，东南亚都很多地方，台湾很多地方，大陆更不用说，被他复兴掉。他说布道很重要，很要紧，祷告更要紧。我加了一句，在圣灵里祷告最要紧。我们只有在祷告中得到圣灵的引领，得到圣灵的力量，同时我们愿意降服圣灵，愿意顺服他，随从他，住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能活出耶稣叫我们的与他的关系，与教会弟兄姐妹的关系，与世界的关系中活出他的心意来。我们祷告，主啊，我们就求你圣灵啊，你自己在我们心里向你祷告的时候，让我们真真实实的像圣经说的那样，我们会与你同工，你会提醒我们，把你的话，把主的话来告诉我们，让我们愿意来顺从你。感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